千秋，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主恩做千秋。这首诗歌在我每次去各地方布道的时候，我都要唱这首诗歌，因为这首诗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记得我曾经在娱乐圈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我要寻找最好的朋友，可是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能够体会到说我需要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病得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当时我需要朋友来看我，因为我一个人住在台北，我妈妈他们在乡下，没有办法来看我。当然我在台北，我一定会找我最好的朋友。当我找这个朋友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多喝水，喝喝水啊，多睡觉睡觉，睡觉之后你就会好。再找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一样的话，他告诉我说，你多多喝水嘛，看看医生嘛，啊。再找几个朋友都是一样的话，那我心想说，废话，难道我不知道吗？我看医生我不会去看呢，我喝水难道我不会喝水呀？那睡觉我不会睡觉，还要你也来讲。那心里面就觉得说，觉得很难过。那到底哪一个人是才是我最好的朋友？心里面觉得说，没有一个是很知己的朋友。自以为那个是我知己的朋友的时候，我发现到他不是我知己的朋友。当我痛苦的时候，都一个一个都离开；当要去吃饭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来了。要去哪里吃饭呢？啊，去玩呢？哇，一大堆朋友。可是你最痛苦的时候，每一个都跑掉。感谢神的恩典，当我有了主耶稣基督，我还没有生病，大家都很关心你身体好吗？你最近怎么样好吗？有时候在团契，在服侍的过程，不要说团契，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很关心我，有时候他们老弟兄啊，长辈们常常会带一些饭包来给我吃，我很想吃，心里想什么，哎，神就好像借着他们都预备好了。那然后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有姐妹或者弟兄问我，你今天我做好了什么东西，你自己来拿吧，很关心我，所以我也就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关心弟兄姐妹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神的爱，真正的享受到神的爱，因为爱就是从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和舒长姐妹来唱这首诗歌《耶稣恩友》。若可以的话，我想请我们的怡清也来唱哈，因为我知道他我相信他会唱得很好，因为他带领大家唱诗啊，耶稣恩友，我相信主内的弟兄姐妹们都会唱哈。啊，我请怡清上来。
千秋。
好，在这个时候我请弟兄姐妹们来唱一节好不好，也许我们坐得太累了，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第一节好不好。
歌词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跟刚传到的可能不太一样，我先打在这荧幕上来。
我等知我亲爱吧，千秋多少平安我们祝，多少平安我们祝，是多少痛苦愿往生，都是因为未将万事来到耶稣做千秋。
好，我们唱第二节。
我们是无人
谈
音，有方式谈音，
有难过不管
痛，
绝不应当因此灰心，人当到主座前求，自尊半两
用
唱一切苦与愁，
唱一切苦与忧，我们若天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好，请坐。部长姐妹和我们的怡清姐妹，更谢谢弟兄姐妹们都会唱这首诗歌啊！我相信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也会唱这首诗歌啊，因为这首诗歌是世界有名的诗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当然，我明天还会唱很多很多的诗歌。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不要惧怕，就是耶稣基督，还有我们，他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许您一个人在家里，或者是您一个人从远的地方，从东南亚，从国内，从任何一个地方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要惧怕。当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朋友们，我们一点都不惧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朋友，我也愿你快快地相信接受这个主耶稣基督。我来到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要送给你，我把最好的礼物送给你，它不是物质上的礼物，它是我们心灵上的礼物，也是永恒的一个礼物，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你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你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 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
到这里，就把这个最好的也是最宝贵的礼物送给你。得到这个礼物最简单，只要你愿意把心门打开，愿意相信接受它，就得着了。我感谢神的恩典，神给我最好的母亲，虽然过去我很讨厌她，我很恨她，我甚至于让她觉得说早一点死算了，就这样子的那么讨厌他。后来我回到神的面前，当我回到神的面前之后，我再慢慢的发现到他是蛮有信心，而且也非常的虔诚的一位基督徒。过去我在娱乐圈的时候，他常常告诉我说，孩子你该回家吧。我说回到哪里啊？乡下做什么？他不是乡下，我要你回到神的家。我说我赚这么多的钱的时候，你叫我回到教会，教会里面都是老人家，我去干嘛？其实呢，这只不过是我没有回到教会的一种错误的一种想法。后来我到了教会之后，我才发现到教会有长辈，又有年轻人，又有孩子们，还有中年人，很多尤其是在美国的教会，很多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一些学者，当然也有没有读书的都有。那时候我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教会里面都是阿公阿嬷。我甚至于有时候跟他讲说，我老了以后再说了常常跟他唱反调那有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要讲你只要讲到神，我要跟你吵架。他每次来到台北的时候都跟我讲同样的话。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我现在不讲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讲了？他说我们大家都在为你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在为你祷告。那我跟他讲说，好啊，你们多为我祷告，希望我赚更多的钱。感谢神，神借着弟兄姐妹们为我的祷告，使我回到了教会，也借着妈妈和弟兄姐妹们的祷告，使我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明天还会和大家分享。也许你有一两件问题，你也许会觉得说，是啊，康某某因为他赚了很多的钱，现在奉献给神也应该的，因为他赚了钱嘛，他也不需要再赚钱。当我回到了神的家，当我回到了神呼召我读神学的那一刹那开始， 我把我的一切剩下来的钱完全的奉献，我就从没有开始去经历神的确实跟他的可靠，就从没有开始读神学一直到现在。那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我想明天后天我要一步一步的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一是当时我母亲对我的盼望，希望她要我回到神的家，也是上帝的一个心愿，她要我回到她的身边。同样的，在这个时候，神也在寻找你，要你回到他的面前，要你回到他的家，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要万人得救。留当犯罪，我已疲乏，现在要回家，投靠你爱，相信你话，主我要回家，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留荡，慈爱天父伸开双手，主我要回家。在这个时候，我们请牧师。
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想今天晚上神对我们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姐妹讲，我刚才坐在听两位姊妹的信息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相信神也感动你。今天我们看到两位姊妹他们所做的见证，乃是神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就要得到安息。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我们每个人都有重担，也许你的重担来自你的家庭，也许来自你的工作，也许来自你的自己，也许你的重担不方便告诉别人，可是主耶稣知道。今天晚上耶稣基督要释放你，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接受我不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怎么样 改变了我们两位姊妹的生命，也要改变你的生命。我想这个时候你在心里可以跟耶稣基督默默地祷告，说：主啊，请你到我的心里来，主啊，请你改变我的生命。你可以说：主啊，我需要你。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当我们一起安静的时候，无论哪一位，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心里有重担，你跟耶稣说：请你释放我。如果你已经离开教会很久了，现在你觉得今天晚上耶稣呼召你，你跟主耶稣说：我要回到家里来，我要回到你的面前来。如果你心里有很大的重担，你觉得你的家人不能帮助你，你的朋友不能帮助你，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耶稣基督要释放你的重担。你心里默默地跟耶稣祷告说：主啊，求你到我的心里来，我需要你，求你改变我的生命。还有哪个弟兄姐妹，哪个朋友，你觉得今天晚上耶稣跟你讲话，你更跟耶稣说：请你释放我，我把我的重担交给你，请你到我的心里来。请你把手举起来，我要为你祷告，然后放下。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啊，你啊，我们不会叫你走出来，你心里不要紧张。好像刚才到常常传道讲，乃是你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然后你放下来。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好，感谢主。今天晚上你到这里来不是偶然，因为耶稣爱你，耶稣知道你的需要。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晚上就临到你的身上。感谢主，感谢主。那还有哪一位啊？我们每一个朋友弟兄姊妹，我们都低头安静地祷告。还有哪一位朋友，今天晚上你需要耶稣拯救你，释放你？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没有信的，今天晚上主耶稣基督恩典要领导你，你举手放下来，我要开始为你祷告。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好，感谢主。啊，还有哪一位？好，感谢主，好，感谢主，感谢主。啊，我们最后呼召一次，我们要开始祷告。好，感谢主。啊，啊，现在刚才举手的你们不需要走出来，我只请你在座位上站起来，我们就为你祷告。啊，请你在座位上站起来，因为有一些朋友我们需要等一等，有一些弟兄姊妹要跟你谈话接待你，所以请你站起来，不需要跑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好，谢谢，啊，谢谢啊。啊，其他的弟兄姊妹，请你头低下来，不要看别人，我们不看别人，我们安静的祷告。啊，刚才举手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啊，请你站起来，啊，我可以为你们祷告。啊，谢谢啊。还有哪一位？啊，你刚才没有举手，你觉得现在需要的，请你站起来，啊，我为你祷告。啊，好，谢谢。还有哪一位？啊，还有几位刚才举手的啊，你都要站起来，我可以继续为你祷告。啊，好，谢谢。好，我们现在开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天上下来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的罪流出了宝血，要洗掉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重担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办，可是今天晚上我们知道，有你我们就有了一切，你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你是我们最大的需要，我们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我们为了站起来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晚上你要打开他们的心门，你要进入他们的心里，释放他们的重担，你要赦免他们的罪。他们有的朋友，他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今天晚上你要拯救他们，他们要立志归向你，愿你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今后日子里面生命能够被你改变， 让他们得到一个最宝贵的信仰，就是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我们为了站起来的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你，可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试探，我们对这个世上的很多的东西我们所迷惑，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仍然有重担。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得着你的拯救，可是他们已经离开了教会，今天晚上他们要回到这个家里来，要回到你的面前来。愿你赦免我们弟兄姐妹的罪，愿你释放我们弟兄姊妹的重担，因为要让我们弟兄姊妹软弱的再一次刚强起来。你扶持我们，你坚固我们，你永不丢弃我们，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我们谢谢主，今天晚上你透过两位姊妹的信息，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见证向我们讲话，所以你的话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尖的路上的光。愿你引导我们在座每一位前边的道路，是否我们今天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的都在你的面前能够领受你的恩典，得到你的祝福。我们把明天晚上的聚会后天主的崇拜再一次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继续向我们施恩，继续向我们讲话，继续用你的爱你的道理得走我们的心。我们谢谢主，愿你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会师的感动与交通临到我们每一位身上，无论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是已经接受主的弟兄姐妹，愿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请坐。
首先和大家分享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和大家分享的是耶稣爱你。耶稣不单单爱你爱我，爱每一位世界上的人。 和大家分享的是是爱，爱是从神来的，耶稣爱你，爱我，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歌词我想都写在情绪里面。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什么是月亮放光，什么是太阳温暖，花为什么香，什么唱，什么是人，活着有希望，爱是天蓝，爱是草绿，神的爱是太阳温暖，
诗歌里面的歌曲啊。那接着呢，我想在这个时间，因为昨天我们的书展姐妹讲了一段她的一点点的一个开头，那接着呢就由她首先带给您神怎么样的改变她。昨天我稍微讲过了，我说在她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她是一个在我带领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过程当中，她是一位很特别的一位姐妹，因为他常常抓住神的话，然后去遵行神的话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我说他是最有福气的一位姐妹。那怎么样的有福气呢？我想让他自己来讲。那他常常有的时候，不论是哪一个时间，只要他遇到任何的事情，他紧紧的抓住神，不断的
一直打电话给我，而不是他找我要聊天，或者是讲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一些闲话啊。我们女人常常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我们都会讲闲话啊。很对不起啊，我相信我们教会的都大部分不会，你说是吗？那他呢？他不是，他抓着我，他不是找一些闲话来讲，乃是他抓住神的话啊。那怎么样的一个经历让他自己来讲？书长，
各位来宾，大家平安，晚上好。我接着昨天来讲，我想大部分都是昨天听了一点开头，就是说我信主的过程非常奇妙，在我最顺利的时候信主，但是信了主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是神就开始好好的管教我。因为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无论是从幼儿园是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如果从北京来的知道，小学是吉祥小学，老字号的小学，到中学景山学校，全国重点，景山学校上了两年，完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全国13万考生只录取了1000多人，我是里面的一个。然后4年的音乐学院附中，然后又上了中国音乐学院本科，毕业以后也不用愁我的工作，就是被国家免费，不是免费，对不起，就是等于是我的音乐学院保送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所以我的一切的这个生长道路非常顺利，我从来不为我前面该要干嘛干嘛发愁，所以也养成了自己非常骄傲。因为不管是在大陆什么中南海啊，什么怀仁堂啊，我都人民大会堂，我经常去演出，经常上中央电视台，所以就养成了说眼睛老望高了看。到了美国以后，就是参加这个比赛获完奖，我也非常高兴。然后从北京带了好多钱，也都快花完了，因为我这个人不太知道节约，不懂，感谢神，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来到美国以后，看到很多东西标价是美金标价，一般的人通常都会用美金兑台币或者兑人民币，而我不是，我看到几十美金，我想到也是几十人民币，所以我就买东西，带了2000-3000块钱，这么哪儿经花呀？你说我就花完了，怎么办？没有钱。当时我的身份是参加比赛身份，没有那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所以我就不能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我在纽约中乐团有他们聘我，就是做那种特别演员哈。结果没办法，英文又讲得稀里哗啦的，也没好好学，在大学时候学了，后来又没好好自修，怎么办？只好去给人家当 housekeeper， 当管家。也感谢神，我这个人就是也无所谓，我没有觉得说哎呦如今怎么这样了。结果我就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夫妻两个非常爱主，有一个上学的女儿，我没有任何的事，就是给他们家吸吸地，然后晚上一顿晚餐。我在他们家几乎等于是没有经历什么，就觉得哎还挺好啊。而且因为我 weekday 或者 weekend 或者是什么各种假期，照样的各种表演非常的多。这对夫妻非常的好，他们为了配合我的演出，他们是从新加坡来移民，来了30多年了，他们很喜欢中国音乐。他们说你去吧舒小姐，为了宣传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音乐，我们配合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感谢神，他们这么好。但当时我觉得应该的，对不对？我给你们家工作，我5点钟我也该下班了，所以我不晓得人家为了配合我的时间，人家都能够提早下班回来，提早下班，所以说为了配合我，让我不至于耽误我的演出。所以在他们那个家呢，我觉得很正常，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哈。因为我也挺喜欢清洁，也挺喜欢烧菜，虽然烧得不怎么样，爱吃嘛就是哈。所以当我在他们家工作了2个多月以后，有一个机会，报纸上有招聘广告，一个中国人开了一个公司想聘请，也不是秘书，也就是普通的工作人员，我就打电话去应聘。那老板说哎，他说的你的国语怎么讲得这么标准，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哎呀我一听真高兴，我心想哈，人家来美国可能1-2年都没有一份 office 工作，我才来了几个月就有了，哎呦我真的是开心极了。我马上我就去应聘应征，他就决定用我了。后来当时我也跟康传道讲，也跟我们教会其他姊妹讲，我说我有什么什么工作，他们都讲你要好好祷告，看看是不是神给你的这个工作。我哪懂啊，我也听不进去什么祷告啊，反正我运气就是好就对了。人家来美国几年都没有 office 工作，我才来几个月我就有了，我这人就是运气好，我根本就不听，所以就去了。 因此问题也就来了。所以这一切的发生都是神允许的。因为我很开朗，但是我觉得我的个性蛮耿直的。我看到这个老板他在做生意的当中，他实在是昧着良心做事。而我呢，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习惯了，因为我在大学时候做学生会副主席，我很好提意见，很好看到别人，哎，我说陆先生，我说你这个怎么这么做呀，我说那你说咱们收了客人的钱万一办不了怎么办，哎呀，因为我知道他是怎么办的了，他真的是很相信我。他说舒小姐，你就给我好好工作，你别问那么多，你管得太多了。哎呀，我说那你让我收钱，你让我面对客人，到时候我们给客人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那你不用管，你只管收钱就完了。哎呀，我当时我心里真难受，因为哎呀，我说怎么有这样的人呢，这么骗人呢，真的是，那你人家都是在美国赚的钱都是渗着血丝的，对不对，都是辛辛苦苦赚的钱，你这么骗，一骗有的时候一两千呐，就办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哎呀，我就觉得这么做怎么行呢，就是每次每天的工作当中我都要说，哎呀，我说陆先生你看这样怎么怎么，他说你的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啊，你怎么向着客人说话，但是我可不希望请这么一个人。我觉得我当时是太不动脑筋想了，就是提意见也应该讲究方法，对吧，特别是在美国。二一个我后面再讲神是怎么管教我。我在他那大概做了五个星期还是六个星期我记不住了。有一个周末星期天晚上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小姐，他说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当我星期五下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把药，把你的办公桌钥匙都拿出来，还有办公室的门钥匙。哎，我说干嘛呀，他说我再配一把去。我说你不是有原来的吗，你干嘛问我要啊，我都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我心里有一点点不安。结果星期天晚上来电话，十二点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明天别来上班了。哎，我说那我的工资呢，不是给你了吗，因为我们是 cash 不是支票。我说你给我了，什么时候给我了，我给你了，那我就没得可讲了。当时去他公司的时候他是准备给我转换成 H1， 就是工作的签证。哎呦，我说那我的护照和我的那个 I-94 卡呢，那个呀再说吧。哎呦，我一听我就觉得不对了，怎么再说吧。后来我就问他要，我想不去上班也没关系再找嘛，我也不是那么紧张，但是我的护照和我的那个入境的白卡你得给我，你不能把那个都给我没收了啊，对不对。我就问他要，他说，结果我再问他要的时候他说，你看这是你在我这儿工作几个月的所有的那个 receipt， 就是那个给客人开的发票的那个第三联，就黄的那一页。他说第七页少了，第十一页少了，第几页少了，就是你撕了。哎呀，我说陆先生我怎么能会干这样的事呢，我说如果我要想偷你钱的话，我说我每天经我手好几千，我偷了以后我第二天不会来上班了，你找不到我。我说再说，我说我每天都给你报账，你为什么没看出这几页发票少了，我说是有人撕了。他说谁撕了，这发票在我这儿，这个本在我这儿，谁能撕这个东西。我差点说就是你撕的，但是我不敢这么讲，因为我的护照和东西在他手里。其实他就是拿这个要挟我，结果他一共是欠他，哎呀，具体的东西在他手里，其实他就是拿这个要挟我，结果他一共是欠他，哎呀，具体的钱数我也忘了，是1100还是1200块。他说你把这些钱还给我，我就给你这个东西。他说我告诉你舒小姐，这是美国不是中国。这个老板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来了大概8年，娶了个越南难民做太太，他已经是美国的 citizen， 所以他就说，看到没有，这是你的护照，如果我给你撕了，你就是黑人黑户。他说这个不像在中国找党政关系能够帮助你。我说我知道，我但是陆先生您别那么狠，你这么害我干嘛呀，我说我没得罪你，其实我是得罪他了，他怕我把他的所做的不干净的手脚的东西怕我告了他，但是我没有告。但是如果说我来美国的时候不这么浪费用钱，可能我会马上把他所说的欠他的钱还给他。其实我没有还，其实我没有欠一分钱都没有欠他的，但是只是说如果为了保住我的护照和一切东西，但是因为我因着以前太不知道节约用钱没有存，所以我给不出他这个钱来，我给不出这个钱，他也就不给我这个护照和我的 I-94 卡，而且还是要给我撕了，给我烧了，给我毁了。有这么狠的人我第一次见到，感谢神让我也知道。
后来当时啊跟我急的真的是头皮都发麻，我从来没这么急过，真的就觉得头都麻了，整个就感觉哎呀怎么办呢。我说真的，以前在中国一个是我也没遇到过这么恶心这么烂的事儿，再一个遇到了事儿我找我爸爸，我爸爸不是什么大官，起码我爸爸有面子有各种人，我也没吃过这个亏也没受过这个委屈。你说这时候打电话找我爸，这儿又没有党又没有什么各种官，你说你找谁解决问题啊？在美国如果我想告他，我也要有证据，如果我告了他，也许这个法律程序一大套，我还要花律师费告他，然后护照什么时候回到我手里我还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觉得哪怕我赶紧转身回中国我都不怕，但是你别让我在美国成为不良记录的一个人呐，成了黑人黑户这算什么呀？我是堂堂正正来美国参加比赛的，哎呀真的是，我可以用一句话，欲哭无泪，我是最喜欢哭的，一激动一高兴哭，但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哭了，头皮又发麻又没有工作了，我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的亲戚一点都帮不了我了吗？真的，当时他们那么照顾我，感谢神，如果他们帮了我了，也许我学不到很多功课，我只有找教会找康传道，我怎么办呢？真的感谢神，他们一点都没有埋怨我，当时他们也有的姊妹跟我讲，康传道也说你好好祷告，但是我没有听他们的话，所以哎呀他们说这个时候只有紧紧依靠神，我真是觉得就是死路一条，我只有依靠上帝了。我刚刚信主，这八月份发生的事，我七月份受洗，哎呀我说怎么成了基督徒，刚受洗怎么这事儿来找我来了，哎呀这真的心里说不出的那种，你说窝囊后悔什么都没有，但是康姐姐告诉我一句话，不要埋怨神。我说 OK， 那我别埋怨了，我不埋怨了，我天天还有一个小插曲，没办法了怎么办，我得挣钱呢，又当回 housekeeper， 又在另外一对台湾来的夫妻是珠宝商，在他们家做管家，他们家是更清闲，什么事都没有，就是看看家，给他们收收 fax， 发发传真，然后晚上一顿饭，有时候他们夫妻两个还不回来吃饭，多省事。但是我尝到了人家白眼的滋味，这个家这个太太先生就别讲了，一个礼拜都跟我讲不了一百句话，你说咱们有时候一天都能对几十句的话，因为我真好聊天，他们根本就，我就也许我这个数量不太准确，一个星期跟你说不了一百句话，比如你跟他说一句话，他五分钟才给你回答，就这个样子。哎呀我真难受啊，我心说我也不是迟钝的人，我也不是痴呆儿，对不对？你快点回答嘛，我们是人是有这些信息大脑的传递应该是很快的嘛，对不对？他就这么对待我，有的时候我听到外边滴，他们家那个 garage 的那个门起来了，那个开车进去了，我耳朵好学音乐的，马上给他们大门二门开开，一句谢谢都没有，就愣愣的看着你。哎呀我真难受啊，但是后来我知道神让我学功课，因为以前我的眼睛是往上看的，以前我是很骄傲的人，但是我对老师和老人非常的尊重，对一般的人我就是应付，我认为看得上的人我才去聊天呀说话，一般看不上哎应付一下就完了，所以我也知道我也尝到人家给我白眼是什么滋味，感谢神，神让我学了一个功课。然后我的身份怎么办？哎呀急的呀，教会的姊妹弟兄为我祷告，真的是迫切祷告，流泪祷告，我自己天天看荒漠甘泉，看灵修书，那时候我还不太会看圣经，但是我就是也是翻开看个诗篇看看什么，我唯一的就是我抓住神，我说上帝呀，你把我带来美国，难道你就让我这么灰溜溜的，这什么都不是吗？我这算什么呀？你说被一个这个等于被一个坏人给坑了，你知道，我如果我说我做错了什么，我一点都没做错，我唯一做错的就是应该有一个智慧的方法，或者是应该不去接这份工作，但是我觉得一切的发生都是神允许的。后来经过了教会姊妹这么帮助我为我祷告，结果神再一次很奇妙的在我演出的时候感动了一对不信主的夫妻，他们帮助了我，因为这个老板他毕竟是人，他还有一种惧怕，就是这一对叔叔阿姨他们就是看我多次表演很喜欢我，就说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在美国一个人挺不容易的，我就告诉他们了，他们说怎么还有这么坏的人，他们来美国二十多年了，在美国那个第二大股票公司希尔顿股票公司做，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就以我父亲的老朋友的名义给老板打电话，等于跟我那个我叫他坏老板跟他交涉，
销售完了以后说，哎呀，陈先生，那您来美国多久了？那货老板说，你知道吗，这个书展这个人呐、啊、怎么贪小便宜什么什么。后来那个叔叔说我们觉得这孩子不像贪小便宜的人，说 OK 好吧，你说他欠你多少钱我替他还，但是你把他的护照和东西还给他。 OK 没问题没问题，哎呀陈先生您真好，您真是什么什么，和就在电话里整个就是夸了他。我知道这是神感动了这么一位不信主的夫妻，帮助了我，当我的问题解决了拿回来以后，哎呀我感谢神。后来我这个钱还给这个叔叔阿姨，还给他们了，我几个月之内就还给他们了。哎呀我说感谢神，当我拿到护照和我那个 I-96 卡的时候，我说哎呦我的老天，这还能回到我手里，真的是感谢上帝。结果神告诉我说，患难之后就是更大的祝福。因着我在这次患难当中，我真的是我就是一个只有单纯的心，我不是夸我自己单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稻草可抓的，就是一个人溺在河中的时候，你抓的一根稻草就是救命的稻草，那就是我的上帝，就是耶和华，就是神。我就抓住他，紧紧抓住他的时候，教会的姊妹弟兄为我祷告，帮助我，鼓励我的时候，我们没有用任何人的办法，唯一的让我看到是人的办法是神感动了那一位不信主的夫妻，他们帮助了我。紧接着我得到了一个消息，1992年5月，美国司法移民局才有个新的规定，就是对杰出人才的绿卡，就是第一优先的第一类，从以前的诺贝尔奖金的这个获得者，一直放宽到艺术和体育界。同年5月的新规定，告诉我的这位朋友，他已经来美国7年了，他是大陆的一个电影明星，他正准备用这个方法去办。他告诉我，哎呀舒展呀，你别那么头疼了，什么 H1 这个万那个万的，你办杰出人才绿卡。哎呦我说那都需要什么条件？他告诉我，你是要在中国杰出的，就是比如说你中国获多次奖，你要在美国获过世界比赛的奖，而且是美国没有的，又是美国所承认的，你拿出你的所有的证据证明就可以了。哎我想我都有啊，中国的获奖证书一切我都有，来美国那个比赛我也有，然后我这么多各种地方演出，就是各种什么国际会议啊、市政厅啊、什么林肯 Center 什么 Merkin Council Hall 这些地方我都演了，我都有 program 我都留着呢，也有报纸介绍。我就带着我这所有的东西找到了律师，律师说哎呀说你够了，说你的资料够了。后来我就问律师，我说需不需要补，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的看我给你做完的资料送到移民局看有没有给你消息补。这个就是我拿到了我的那个绿卡以后的第二个星期就开始办这个，我就开始得到这个消息，这都是神差使天警天君在帮助我。后来当我交给律师以后，你们知道多长时间我批下来的？这个杰出人才就是第一优先第一类，通常是1个半月批下来，而我是24天批下来。连律师都吃惊了，他说哎呀你怎么这么顺利，他说我办了这么多的 case， 不是要或者补材料或者是时间上，通常是1个月到1个半月，他说你怎么这么顺利我都不知道。结果我接到这个 OK 表格的时候，移民局批准我这个杰出人才绿卡的时候，是1992年12月24日 Christmas Eve 的时候，我马上打电话给康姐姐，哎呀康姐姐告诉你好消息，我那绿卡批准了。说你要感谢神呐、啊，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圣诞礼物啊！我想啊，真的是这个圣诞礼物比任何礼物都更金贵，都更可贵呀、啊！而且我在前一个月的时候，我还半死不活的，以为我都不行了，黑人黑户。然后真的是仅仅的20-30天，我就真的是堂堂正正的一个美国的合法居留者。神多么奇妙啊！用我们人的办法是根本就办不成的，真的。所以我真的是说感谢赞美神。所以因着我的身份确定了以后，然后我一般的排 interview 排3个月，我排了2个多月排到我 interview， 觉得所以我整个办绿卡的过程撑死了3个月，这么快，我觉得只有神能够做这个工作。任何人就是说你再花多少钱请什么什么大律师也未必能够这么快。后来我又介绍了很多朋友去办这个，就是凡是符合标准符合资格的都没有我快，神真的是爱我。所以通过这件事我也真认识到，让我学到了很多功课。神要破碎骄傲人的骄傲，而且凡是耶和华所疼爱的孩子他都会重重的击打，真的是。所以我从那时候我不敢再骄傲了，我尝到了人家对我白眼是什么样，我尝到了因着我的骄傲我听不进去别人，我不安静在神的面前去寻求神是不是让我去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凭着自己的骄傲，凭着自己的智慧。所以耶和华说他要我们的意念不可高过神的意念，但是一切的发生都是神所允许的，就是说神所给我们承担的是我们所能承受的，我们能担100斤神不会给我们101斤， 真的是我真的是感谢神，通过这么大的一件事，让我慢慢的谦卑下来，让我慢慢的在神里面学习更多的功课。真的是，我真的是感谢神。所以我觉得神对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神对每个人管教的方法也不一样。也许神是对我这么对我管教，但是神知道他自己的孩子，就像爸爸妈妈，他每个小孩子的个性脾气都不一样，他们知道，神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管教什么样的孩子，所以神用这个方法来管教我舒展。真的，而且以前我是很好面子的人，我不会把我的任何问题跟人家讲的。当我追求神的时候，我当时觉得神这么爱我的时候，我的问题我敢跟人家讲，我不好面子，真的是去除了我这颗骄傲和虚荣的心，神在慢慢改变我，真的是感谢神。所以当我拿到了绿卡，一切又顺利了。可是还有故事，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我明天再跟大家分享我后一步的信息，谢谢。
你们好像在演连续剧啊，所以你明天非来不可哈。接着由舒展演奏一首曲子，然后接着由我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人算什么》，真的是人算什么？由舒展来这个拉二胡，我来唱。在箴言书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确实，当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完全的依靠神的时候，他必带领我们的道路是最美好的，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难。
接着由我和大家分享这首《人算什么》。人算什么？神这样子的爱我们，这样子的爱我们，我们还抵挡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也爱他。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何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光看你所造的天，说白蛇月亮星宿，光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说蛇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算什么，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何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光看你所照的天，说白蛇月亮星宿，光看你指头说照的天，说蛇的月亮星宿。这首诗歌是写在诗篇第八篇。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算什么，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地何美，你将荣耀彰显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光看你所照的天，说白蛇月亮星宿，光看你指头说照的天，说蛇的月亮星宿。欢呼宇宙万物何喜哭，是我舒展拿这个二胡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好像不像是在美国啊，好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我觉得他刚刚的见证所说的真的是很特别，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及他的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我们先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及他的
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只要我们顺服他的话语，只要我们遵行遵守他的话，最重要你要先相信接受他。我想在这里我要请问弟兄姐妹们以及朋友们，昨天来过我们当中的，请你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请放下，感谢神。那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也请您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也请您举手好不好，有没有第一次啊？昨天没有来，今天第一次来的好不好，谢谢，请放下，也好多人啊。好，我再请放下，谢谢。我再请问一下啊，已经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也让我认识一下好不好，请你举个手好吗，已经是主内的，已经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好，请放下，谢谢啊。也许你曾经做过礼拜，但是请放下，谢谢，多谢。另外就是啊，也许你曾经做过礼拜，但是你还没有相信接受主的啊，还没有成为一位基督徒的，也让我认识一下好不好，请你举个手，好，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谢谢，请放下。好，唔该。好，谢谢。我昨天是讲了一些我从小长大之后昨天我也讲了一点，就是我怎么样的进入歌坛。就是今天我们站在这个讲台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布道会啊，布道会是为一些信主的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所预备的啊，这个日子啊，神为您所预备的。那主要就是我们要把最好的、最宝贵的这个礼物要送给你，就是最重要，你要去相信接受它。其实相信接受主非常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愿意把心门打开，让主耶稣进到你的心里来，就这样子的就得着了，就是非常的简单。就好像我昨天告诉你们的一样，我唱歌怎么唱的，我就是那个制作人告诉我说你会不会唱歌，我说会唱，其实我唱的也乱唱，但是我会唱啊，对不对？那后来他就给我安排去唱歌啊。那其实呢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单纯的心是得到的越快，那得到的祝福也快。那你遵行遵守上帝的话，那你的经历就得到享受的那个机会也更多，也更大。那个时候我的电台的制作人给我讲说你会不会唱，我说我会唱，那他就叫我上去唱，我也就上去唱了。如果说我跟他讲说那对不起我先练一练歌吧或者是我再研究一下这个音乐我再来唱，也许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呢？也许这个制作人已经不做制作人了，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也许这个制作人做到一段时间他不做了，那我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去上他们的节目，也许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了。最重要你要抓住机会，不要放过这个机会。我们所给你的告诉你的这个礼物是最宝贵，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礼物，也需要这位，就是需要这位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活在世界上，不管你是从小一直到长大，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有了主，你活在世界上才能够真正明白人活在世界上的真正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你才会明白说人活在世界上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只有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中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这世界上的一切。感谢神的恩典，神今天能够让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明白他的旨意，他要我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先追求他的话，然后其他的他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赐福给我。然后昨天我也讲到我的个性啊，一切确实在娱乐圈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黑暗，我想在这个时候讲一点点好了好不好，因为我是从娱乐圈里面出来的一个啊。那你要我讲科学我还讲不出来，你叫我拉这个二胡我也不会我只知道说我当时的一些生活，那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我今天我就是讲我自己的经历。 那娱乐圈这个生活呢，那我们像歌星或者是演员，我们都有分这个等级的哈，有这个什么啊巨星啦，这个大牌啦，中牌啦，还有小牌啦，还有无牌就是在家里面洗澡的时候唱歌的啦，或者唱这个卡拉 OK 哈，卡拉 OK 现在非常的流行哈，唱卡拉 OK 这个都是没有执照的，因为我们当歌星还要有歌星证呢，才能够上台啊。那还有分这个动作派哈，还有这个抒情派、实力派哦，那还有感性派。那娱乐圈的一些生活呢，我想不要去讲，因为这个工作是比较在社会上来说比较突出的哦，比一般的行业来说比较突出的一个工作，使它的突出呢就有很多的年轻人所向往的，真的很多的年轻人所向往的，使它的突出，所以呢就比一般的一些工作的黑暗来的比一般的还要更多黑暗的事情那我不要去讲这个，我们常常在报纸里面都会看到了今天哪一个人被谋杀了，或者是哪一个人在赌场上遇到了黑社会了，叮叮当当的这些事情，要不然哪一个人自杀了因为他们活得很空虚，有的时候他们想自杀只是想闹闹新闻，唬唬那些记者有我在邵氏影城住的时候，有好几次他们闹自杀自杀的时候还要打电话给人家，尤其是第一个先打电话给记者我要自杀了，我要放火这个什么放瓦斯啦还没有放开始就先打电话，然后让人家来救他，那有的是真的是来不及了，真的死了，他每次都是讲说我要自杀了，那后来有一些记者都知道不要理他了，就让他死吧可他也死不了的，因为他都到处打电话为什么要这样，他就是要闹新闻，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上报纸都是好的，不管你写得好还是坏都是好的就是上报纸就是好了，因为什么，你出名了嘛，就因着你出名你的身价也高了确实这样，像我以前在演唱的时候对不起如果是你在做临时记者的话请你原谅我哈。我刚刚进去的时候在中华电视台那我有很多的朋友是做记者的，而且记者也是有时候很坏哈，对不起了哈。那若是那天我唱歌，我一下台的时候，刚好在座的有一个记者，我不认识他，我不理他，他跟我打招呼，我不理他。第二天就马上就写说，康某某有四个眼睛都不戴眼镜，他说我有近视眼，然后我不戴眼镜，就这样讽刺我。然后过两天我请他吃个饭啦，送个红包哇马上就写说哇这个康某某多好怎么样，就夸了我一篇哇新闻就出来了。那有时候呢跟一些娱乐圈的朋友们在一起，那记者有的时候就会问我，因为我很多记者的好朋友他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有什么宣传的没有我们没东西写了。他说没有东西写了，他说今天你弄一点故事给我听听吧，那我说好明天我过生日好了这个骗人的根本就不是过生日，那哪一个，那我就说那我请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男歌星就讲说他送给我一个蛋糕啦，给我设计一个漂亮的衣服啦什么什么的，那我一打电话给我先问一下那个男歌星愿不愿意这样子嘛那我打一个电话给他，那他讲说没关系，你登只要我上报就好了没关系的，你写我什么都可以，只要我上报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平常那个什么这个娱乐版我很少看，因为我太了解了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那我们常常会看到说某某明星到了纽约，然后记者有人去接他什么的，这个早就都是安排好的了。那要不然的话我走马路那么多的人谁认识我，虽然是认识谁知道我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都是讲好的了然后闹新闻了，这个都是经纪人都安排好的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先打一个电话打到香港去说啊，我明天要来你们来接我，那接的人都是记者啦什么都是安排好的，都是没有，然后没事啊，有的演员歌星啊没事就打电话啊给记者说，哎，我现在又谈恋爱啦啊，你就写我吧什么什么的，记者都很有钱了，尤其是那些娱乐版的，所以这些都是真的是都是自我们的人自己这样子的搞出来。那后来那我们就讲一点，我就讲一点点生活方面的好了。那我们有时候我们都在后台啊跟一些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聊什么呢，都是女孩子吗，都是聊衣服啦，哦，都是聊漂亮的衣服我在哪里买啦什么的。那男孩子呢啊，尤其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男歌星，那他呢每天我们一看到他，如果是那一档是我们一起的话我们最高兴了，为什么呢，他会讲一些黄色小说的故事，然后黄色的话大家都在坐在那边就听他讲，跟他的外形完全不一样，跟他的外形哇，他唱歌的是书生型的，可是那个讲话真的是啊，那有的人呢有的歌星啊，你看他台上哇这么漂亮，哇在后台啊把脚翘起来，然后吃什么吃槟榔，嘎哒嘎哒嘎哒在这吃，一点都不像他那个上电视的那个样子。那我们有时候聊天，哎，你看看我的这个衣服啊，我在法国买的300块钱，我说哦很好看，那另外一个就讲啊法国什么了不起，我这个在日本买的才100块，啊100块这个美金，那另外一个就讲说这个什么了不起啊，我这个是路边摊买的才10块台币，哦我说很好看呢、啊、那都是我当时在的话我这是 Denver 买的才10块美金，嗯，所以就是讲这些事情，要不然就是讲房子了，要不然买讲汽车，那个时候他们就讲说哎某某人有一栋房子，那我就心想我什么都没有，就一直在唱歌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心想哇有人讲说他买了一栋房子是买在什么地方，那我也就拼命的赚啊赚，我也好不容易就买了一栋房子，然后人家讲说一栋什么了不起，人家买两栋啊，我也好不容易也买了两栋，然后人家就讲说哎房子什么了不起，哎人家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跑车啦，要不然就是有 Benz 啦，在那个时候20几年前在台湾有 Benz 什么的已经是很不得了了，已经是哇很不相当不错的人才能够买得到外国车，那个时候我们就开玉龙，那后来哎好不容易我也就买了一部跑车，那部跑车当时在台北市就三部，一个是一个电影明星在开，那一个是我，那个时候是我是歌星，那另外还有一个做生意的我们不认识他，那每次开的时候啊都有很多的人来探访我这部车啊，怎么说呢，动不动第二天就挖一个洞，动不动就我这部车就划一刀啊，要不然的话人家就把我的玻璃打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几乎的因为我们就停在马路上嘛，那边台湾那个时候台北市就三部的话哇我那个车子一开出去，你们今天有 Benz 有什么凯迪拉古的车子啦，什么名牌的什么 Porsche 是吧啊，有这些跑车还没有像我那个时候的威风啊，真的我一开出去哇那个马路上的人就都在看，甚至于男孩子咻咻就在那边吹，那个才是算威风啊，你现在有那些那么有名的车子哎还没什么好看的，因为大家几乎都有哇，那个时候一开出去哇很多人都在看，是甚至于记者就问我说哎今天我看到你在高速公路是不是你啊，我说不是我，那一定是另外一个明星，因为就我们两部是这样子的，那在干嘛呢，都在比赛，比来比去就是为了比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啊，哪一个人的小房子很大啊，哪一个人的汽车怎么样，哪一个人的什么物品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家里啊一进去哇一进去全部都是玻璃瓶子，都是名牌的那些酒啦香水啦、哦、都是名牌的衣服啦什么的一大堆，然后那个时候的衣服是从这个地方到这里衣橱全部一排全部都是衣服，两个大房间都是这样子，还填不满，每次去逛街还少一件，买了半天还少一件啊，真的是要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全部买回来又怎么样呢，还是会少，你自己会觉得还少一件，真的填不满你所需要的。我现在最后悔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阿姨来到台北， 我一直把这件事情觉得很后悔，所以啊，别忘记了，人家要你什么东西，你马上给啊，要不然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我那个时候，我阿姨啊来给我来看我，她看哇这么多的衣服，她还给我讲说，哎，你这么多衣服，这个会发霉的，你送给我一两件吧。我说不行不行，那个是配好的，不能送给你。那你送给我一些你不要的，我说不要的也不行，我随时要穿。那你送给我这个皮包好不好？我说这个皮包也不能给。我说你要我带你出去买，你不要要我家里的东西。那个后来我就当我奉献以后，当我走读了神学认识神以后，我干嘛这么多的衣服为什么不送呢？真的，你衣服摆在那边发霉了又怎么办嘛？又怎么样？所以我一直后悔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现在一到台北的时候，一回去台湾，我就带一大堆一些衣服啊，我第一个先给这个阿姨看，哎，她喜欢的给她拿去，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很亏欠，所以有什么人家要你都给他。我们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他给我们健康的身体，让我们能够赚钱，给我们那么丰富，还有很多人是没连有的没有，还睡在马路上的，多可怜。所以我们有，我们就献上感谢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后悔，很多事情弄得我真的是觉得不像是我所做的，而且在娱乐圈真的非常非常的骄傲。有的时候马路上一走过去，有的人就指指点点，哎，这个是康佳欣，哎，那我就走过去连看都不看，我就人家也许在讲说什么了不起嘛，对啊，哇，非常的骄傲。所以那个里面，我在那里的时候，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啊，怎么样带领那些朋友们很不容易啊。这个等一下再讲。那后来我就觉得说，人跟人就是比来比去，就是为了这些东西而已。那我家里的香水，我有一次，我的帮我打扫的一个欧巴桑，把我的一瓶香水都打破了，打破了以后，哇，一个多月都还是香香的。那个欧巴桑就不好意思，他说我不敢来了，我把你的玻璃打破了。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旧的不来，新的不这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没有关系。他不好意思，他不做了。后来他介绍另外一个来，那他们很怕动我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也不让任何人到我家里啊，我怕人家动我的东西，怕他们摸我的东西或者偷我的东西，都不敢带任何一个人，不像现在。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到我家里来，当然不是弟兄啊，弟兄来的话都有太太啦，有姐妹啦，要不然大家一起啊。所以很感谢神，那个时候我就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让他们到我家里来，我真是怕他们要怎么样。确实赚了这么多的钱，你用的都是物品，这些这么名牌的物品，可是觉得还是心里面一点快乐都没有。有时候我睡在我的床上，睡觉也睡不着，真的不像现在为主服侍以后，哇，那飞机还没有开就睡着了。那天晚上一下飞机以后，我还在跟舒展长讲说，哎，我刚刚在吃东西啊，怎么一醒过来我的东西也不见了，原来我在吃东西的中间我睡着了。真的那个时候床也很好，什么都很好，可是反而睡不着，一天到晚在动脑筋，明天怎么样啊，或者是要怎么样的表演，或者是我60岁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我80岁的时候我要怎么样。那个时候才20几岁30岁还不到，就在计划60岁我要怎么样，80岁我要怎么样。很怕，人活在世界上很有一种惧怕。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又也怕说人家来叮咚按我的电铃的话我怎么办，很害怕。我就发现到，当我回到了神的家，当我回到教会之后，我才知道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那个时候我很瘦很瘦，不像现在比较丰满一点啊。那常常有人给我讲说，你现在越来越胖了，你要减肥呀啊。但当然了，你会看我觉得很瘦，但是呢，我比以前还要瘦的还要瘦。以前更瘦，现在比较胖，胖多了。因为知道怎么样的交托给天爸爸，什么烦恼啊，什么，你讲说压力的话，我比任何一个人的压力都多，更大。但是我知道说怎么样的交托给天爸爸，什么都不管，然后好好的睡觉。 那在娱乐圈有的时候有那种假面具，也找不到真正的爱。而爱我们常常会看到报纸，一下子这个女明星跟男明星这个假戏真做啦，那有时候跟这个歌星又怎么样，真正的在娱乐圈里面真正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然后两个人能够白头偕老的少又少，当然有，但是还是少。那有一次我在后台啊，我在后台跟老板聊天，老板就跟我讲说，哎呀你真好啊，你演出的这么好，然后你看观众有这么多的人来，他说真好，你这次真是啊，我请你来，我们真是荣幸啊，什么讲了我一大堆的好听的话。那后来另外一个歌星也在旁边就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真是哎，康佳欣就是唱得这么好，人又长得还蛮甜的啊，什么什么什么。那我也夸奖这位歌星，我说哪里，还是他唱得很好、啊。夸奖了半天，我一走，门都还没有关起来，就听到后面在讲说，什么了不起嘛？他唱的什么鬼歌啊？啊，呜呜呜，啦啦啦，哎呦，像乌鸦叫一样，什么好听？你为什么要给他的价钱还比我的还要更多？然后那个宣传的比我大，你什么意思啊？噼里啪啦把那个老板骂一顿。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要进去呢还是要走，那门都还没有关起来，我就听到这样子的话，真的是心情很気持ち不好，真的是很不高兴的。那然后有一次我也回到台北，我碰到一个朋友，他说，哎，你听说你现在在美国？我说是啊。哎呦，你越来越长得啊，越来越可爱。哎，你这个发型是在哪里剪的？好好看。我说在美国啊，真的好看啊，不就完的讲了一大堆，然后就讲说，哎，你现在住哪里啊？明天你来找我啊，我好久没有跟你聊天了，我明天跟你好好的聊一聊。我说好啊。他一走我一走，他家里的电话我都不知道，我知道我到哪里去找他聊天啊？那这都是非常的虚假。那当然这以上的事情不单单是在我们的社会，说实在的话，有人的地方都有这以上的事情发生。所以在娱乐圈里面真正的要找那些就说爱情啦，或者是真正有什么事情让你满足的，真的是没有，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就好像传道书的这个诗人所说的，所罗门王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确实这样子。感谢神的恩典，当我回到了神的面前，我就一步一步的追求，慢慢的追求。当我的追求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火热起来，看到每一个人，哎，你要信耶稣啊，啊，那有时候看到我的同事啊，你要信耶稣啊，到教会真的很好哎，很平安哎，那他们就跟我过去对我妈妈一样对我，哎呦，你干嘛想不开呀、啊？哪一个男的把你刺激的这个样子？回到教会去干嘛？啊、怎么那么想不开呀、啊？什么人给你刺激的这个样子啊？哪一位男士啊？我说你不懂啊，你做礼拜真的很好，哎呀，等我老了以后再说了啊，教会里面都是老人去，我去干嘛啊？啊，你怎么那么想不开呀、啊？啊，都是讲这些话。那有时候呢，我也是很爱心，有这样子的热心，去找一些听众啊，听众跟我稍微好的，我也拿单子给他说，哎，我请你去做礼拜，做礼拜真的很好啊。哎，他还跟我讲说，哟，你们这个做基督徒的现在真会赚呐、啊。那专道夜总会来了啊，带领我们信耶稣，信这个传道，这个夜总会来了，真会钻呐、啊那个时候要带领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怎么带也带不动，为什么？后来感谢神的恩典，神让我慢慢慢慢的回忆。后来我有时候我到艺人之家做礼拜，我们几个艺人在那边，有时候他一看到我，他说，哎呦，康某某，你也来做礼拜？我说是啊。你是基督徒？我说是啊。